我三岁那年，养父在风雨交加的广州火车站遇见并救下无家可归的我。之后，我们之间发生了8年的战争，直到发现他在外面另有家庭和孩子。我的生父是谁？为寻找自我价值，我在新纪元、心理学、佛教之间流浪，多次离家出走，曾出家为僧，终于浪子归家，遇见天父。请收听境界独立出品男人成长团，
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。境界有声，
在三个父亲之间的流浪与归家，作者使徒行者。养父告诉我，在我3岁那年，他在风雨交加的广州火车站遇见并救下了无家可归的我，把我带回汕头老家，加入两个姐姐和两个妹妹的家庭。从我记事起，爸妈不停地重复讲述我的身世和来历，但引起我更多的是好奇与困惑。比如我是走丢的，还是被抛弃的？我做错了什么？我的生父母是谁？他们有什么不得已的苦衷？这时，冥冥之中有一个声音告诉我，他是宇宙间独一无二的至高神，是我的父，我是他的儿子，他派我到人间，要磨练我，将来我要回到天国继承产业。这声音充满慈爱和智慧，给我力量和安慰，帮我度过人生第一次精神危机。但我从来没向人透露这声音，免得人把我当成神经病。上初中后，我第一次知道世界上有个基督教，有个叫耶稣的人自称为上帝的独生子，被钉十字架。这信息对我非但不是好消息，反倒让我非常沮丧和失望。如果耶稣是神的独生子，那我是什么？难道以前的一切都是我的幻觉？耶稣的死与我有什么相干？于是我接受了无神论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，且为自己童年的软弱和愚昧而羞愧，那声音也不知不觉离开了我。我憧憬着我的人生轨迹会像爸爸描绘的那样，重点高中，重点大学，研究生，博士。因爸爸承诺说，即使砸锅卖铁也要供你上大学。我心里对父亲充满了崇敬和感激。我何曾想到漫长人生道路何等多变，人心何等一千。然而父亲没实现他的诺言，对此我也没有太多怨言。家里的孩子太多，我已有两个姐姐，两个妹妹，后来又有了两个弟弟，负担实在很重。父亲常年在外经商，家里经济依然紧张。为了供我读书，两个姐姐和妹妹都早早辍学打工。高中毕业后，我出来打工，没想到我与父亲的战争开始爆发了，并且持续了8年之久，最终两败俱伤。 父亲平时在外，难得在家。每当他回家，总有一帮亲戚朋友来做客，父亲总是扮演排忧解难和主持公道的角色。他见多识广，在乡邻里德高望重，然而他对我们很严厉，让我又崇敬又害怕。然而随着年龄增长和长时间相处，我慢慢发现他是个满口谎言的投机倒把分子，而且控制欲极强，总要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我，有时也用他收养我的大恩大德来作为一种有力的武器。我忍受不了了，于是冲突爆发。我几次离家出走，然而沉重的恩情让我还是一次又一次回家。在反反复复出走和回归的过程中，一方面我的独立生存能力得到提高，另一方面我越来越深入思考一个核心问题：我是谁？我的生命是不是属于我？父亲收养我是为什么？我怎样做才能报答父亲救我的恩情，又不失去自己？总之一句话，我到底有没有权利做我自己？这个问题对我的存在生死攸关，也是促进我日后钻研哲学、佛学、心理学的深层驱动力。它反复纠缠着我，让我痛苦不已。这时，一本书给了我指引。2005年，在广州一家旧书店，我买下一本克里希纳穆提的《人生中不可不想的事》。这本书开启了我进入新纪元运动的大门，也促成了我最彻底的一次离家出走。几年来，除了克氏、奥修、阿玛斯、欧林、塞斯等各种灵性导师的书我都读，还参加了克氏读书会，我的思想得到极大解放。原来我的本性是完美无缺的，原来我本就是神，我可以成为我想成为的自己，做我喜欢的事。但几年过后，我又慢慢厌倦新纪元思想，我发现他们千篇一律，不成体系，于是我转向心理学和佛学，我决定要成为一名心理咨询师，并把心理咨询当成一种终生修行的方式。而信仰上，我则主要依靠南传上座部佛教，二者互相支撑，完成了我的第一次整合。我可以依靠心理咨询来帮助众人，靠佛教调整父子关系，我开始对父亲生出怜悯，希望将来有一天渡他脱离苦海。尽管前路困难，但毕竟有了方向，我心里变得轻松了一些。从2009年起，我用3年半的时间拿到华南师范大学的心理健康教育专业的本科毕业证。不料心理咨询行业只是看上去很美，毕业后我马上面临找工作难，这时出家念头再次浮现，于是我就在广州光孝寺正式皈依佛教，成为一名佛弟子。不久之后，我一个大学同学告诉我北京有心理咨询师实习的机会，我就义无反顾来到北京。那是2012年10月，我的这一通挣扎，家里人更不理解了，两个弟弟跟我也断绝了关系。我在北京一边打工一边实习，虽很艰难，但我甘之如饴。 我深信这个目标不仅给我自己的人生带来价值，而且也能解决我和父亲、我和兄弟之间的问题。我设想着，当我成功之日，一切问题都烟消云散。现实总是太残酷。一年半后，我结束实习，却并未能留在实习机构，几次面试也不顺利，这让我很受挫。不过，这也并没有动摇我对自己的信心和决心，反倒成功戒掉14年的烟瘾。然而，接踵而来的打击让我猝不及防。先是父亲突然得了脑瘤，需要10几万动手术。我自己倒贴钱实习，维持自己的生存都很勉强，一点钱都拿不出来。最后钱是二弟想办法筹到的，我这个大哥真是满心羞愧。这种无力感和无能感极大侵蚀我做咨询时的那点成就感和满足感。虽然父亲的手术成功了，但接下来的事更让我崩溃。在父亲休养期间，两个年轻人突然跑来我家要钱。原来父亲在广州还有另一个女人，另一个家庭。要钱的是他在那边的一对儿女，儿子20岁，读大三，女儿18岁，读大一。他们的母亲得了乳腺癌，已经欠了20多万手术费。就是说，我爸爸骗了全家人至少20年。如果不是人家找上门，他要隐瞒到什么时候？我们全家人都懵了，不知所措。父亲自己也不知该如何面对，也疯掉了。他变得神志不清，悔悟伤人，大小便失禁，需要人日夜守护。就在这期间，他又不知怎么折腾，将自己的股骨头弄折了，又动了手术，花了8万多。此时回想这30年来发生的事，我对父亲的感觉非常复杂和矛盾，有痛恨，有鄙视，也有怜悯，有感恩。我爸爸现在是废了，从身体到头脑全废了。我想要帮助他，却不知如何帮他。我开始对心理咨询这个职业的作用产生怀疑。许多来访者的心理问题，心理咨询给出的药方是竭力消除其罪恶感和内疚感，这是不是真的有帮助？就如同我爸，经过药物治疗已恢复神智，但他的生命并没有改变，他造成的问题他仍在回避，清醒时仍若无其事地继续拿着架子教训我。他是可以选择不被所谓的罪疚感束缚，却改变不了自己的罪和伤害别人的事实。我又体会到，佛教在人类心灵真正饥渴受伤时，也无法提供真正的安慰。不管什么时候，佛陀总是面带微笑，看着世纪的苦难和罪恶。回想当年我皈依佛教，并非因佛陀发现了宇宙人生的真理，我不向往西方极乐世界，也不相信转世轮回，而是感动于佛陀成佛之前本生传里的一些故事，如割肉喂鹰、舍身饲虎等，这种众生平等的慈悲心肠。但这些建立在预言而不是事实上的故事带来的感动是暂时的， 表面的。我热心追求过佛教信仰，除了曾在广州皈依外，到北京后，我曾参加了龙泉寺的冬令营活动和多余种的法会，又在那里做了一次皈依的仪式，并深入钻研佛法，但我始终找不到那种从内心深处而来的感动。早在2014年年初时，我多次参加过北京一间教会的聚会，很快我就在这里找到了共同语言。这里的气氛特别奇妙，第二次去时，我就可以放心地说出小时候听到的声音了。像我这个经历，按心理学术语称为幻听，按病症学分析可能就归于精神分裂症，从荣格心理学的角度看，这是上帝原型，是一种集体潜意识在理性上不成熟的个体上的显现。这种情况非常凶险，整合得好，个体可以形成强大的意志力品质，但整合不好，被上帝原型控制，就会变成邪教教主之类的疯子。而从科胡特自体心理学的角度来看，这是早年夸大性自恋幻想，继续发展下去有自恋性人格障碍的危险。总之，我深知自己的这些经历分分钟可以成为咨询师攻击你的利器。但教会的弟兄姊妹听后却倾向于相信，并迫不及待地告诉我天上真有一位父亲。不知出于什么原因，我这时转而反驳他们，说天父上帝是儿童期的幻想，你们不要这么幼稚了。后来又有一次聚会中，我当场否认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。我说我不接受，我觉得我才是神的独生子。说完这话，我想我这次是豁出去了，你们要来攻击就攻击我吧，反正我以后也不来了。他们只是愣了一下，接着小组带领人小琪姐姊妹带领众人为我祷告，大意是说，慈爱的天父，我们知道某某多么渴望成为你的儿子，请你带领他更好地认识你。这让我非常诧异和感动，其实这话表达的意思深埋在我心里20多年，但从来没有被清晰表达过。现在被他们替我说出来时，我心中有一种释放感。后来反思时，我有了一个新的洞见。原来我一直带着一个私人的信仰在生活，我想独占这一位神，这位神只爱我一个人，其他人都跟我无关。我突然发现，这种狭隘自私的信仰观一直是我与人交往的拦阻。当父亲的遭遇袭来时，我看清了心理咨询和佛教在心灵救赎方面的无力。心灵进入冬眠期，不想和任何人来往。这时我突然开始想要读圣经，我用圣经播放软件边听边看，一卷接一卷地读，读到福音书，不知为什么，我边看边听，一边流泪痛哭，好像长大以后就没这么哭过。原来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，我就像彼得在渔船上突然被光照一样，俯伏在地，恨不得找个缝钻进去。主啊，我是个罪人，我竟当众否认你。我又读到彼得三次不认主，主还是爱他，心里得了很大安慰。 随着阅读和理解经文的增多，我以往的过犯和罪恶更多的显明出来。我原有的整个职业理想、宗教信仰构成的人生支柱逐渐崩溃瓦解。从意志上，我第一次降服于耶稣基督。两个月的冬眠期后，我的心渐渐苏醒，渴望出去与人交流。于是我去见了一些心理学的同学，兴奋地谈论耶稣和圣经。但他们的眼神告诉我，我可能被当成精神有毛病的人了。我有些失望，于是决定冷静下来，理性地深入研究。在通读完圣经前，不再向人提起耶稣，也不轻易加入教会。我又重新读了一些关于基督教的神学书籍。在同学的继续邀请下，我还是参加了一次教会礼拜。礼拜结束后，同学老公请我吃饭，我们两人默默吃着。我突然问了弟兄一个问题，心里有点失落和忧伤。我一生都在做别人的养子，我一直在寻找我的父亲。我原以为神是我的父亲，但现在我知道耶稣才是神的独生子。我们信神也只是得了一个儿子的名分，说到底还是个养子，并不是亲生的。弟兄看着我，有点出乎我的意料。我觉得做上帝的养子其实也不错。他告诉我，圣经里说过，我父母离弃我，耶和华必收留我。我以为他只不过在安慰我，不料我掏出手机，用软件一查，圣经诗篇里真有这句话。我的眼泪控制不住流出来，但这句话太神奇，太符合我的情况了，我心里充满了温暖和感动。这话一下子穿透了我的内心，那种从小就有的深深的被离弃感。原来天父上帝从来没有离开我，我亲生的父母离弃了我，但上帝通过我爸收留我，并时时看顾我、引导我，而我却被世上的小学掳走了，圣灵肯定很忧伤。还好他没有放弃，继续耐心引导我认识耶稣，并通过耶稣最后到达天父那里。我的心结终于打开了，我开始理解我爸爸的爱。我以前只会自以为意，一味逆反，多次伤了他的心。当发现他的罪暴露后，对他更是鄙视愤怒，全然没有纪念他对我的付出和爱。我体会到天父更大的慈爱，我亲生父母遗弃我，这是他们的选择，不是天父的错。但他承担了我的所有怨恨，却没有纪念我的过犯，一直恩待我。当我在圣灵的光照下看到这些后，我发现自己被释放了，因我终于从情感上与地上的父亲和天上的父亲都达成了心灵的和解。我不再恨我爸，而是开始为他祷告。我知道他现在最终不想悔改，因他无法自拔。为了他，我也要学会祷告，祈求主怜悯他，让他的心软化，并指引他认识上帝，得以从捆绑中获得自由和新生。2015年4月复活节，我接受了洗礼。 我对上帝充满了感恩。天父让我找到了人生的意义和归宿。天父让我不再纠结自己的养子身份，知道自己在天父眼中是蒙爱的，不是被离弃的。感谢主，让我知道我的生命谁做主，不是我的养父母，也不是我自己，而是耶稣基督。我相信我的曲折信仰和人生道路不是突然的，因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主耶稣，请你凭你的意思使用我吧。我已经放弃了自己的理想、追求和野心，只要一心跟随你，直到永远。
Oh,